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雅各书最后一章，右伟帮我们念念吧。
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嗯，不错啊，右伟这个声音很好啊。这章这个好像有点，哎，怎么突然就没了？是不是就讲完了？那这章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好像讲了一些比较零碎的事，是吧？嗯，我们先看看头一个段落吧。它是到了第六节，这他又来了，他把这个收信的人呢，他把它叫做你们啊。那这个我们需要稍微商量一下啊，这个你们呢，是讲到那些不信的人，还是讲到这些信主的人，散住在各地的12支派的信徒呢？因为他这个话是好凶好凶啊，在这个世上积财过好日子的一些人，哎，就像我们这样，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这是骂谁呀、啊？这是。
嗯，我看起来好像这是在安慰穷苦人的话啊，富人骂一顿，然后再安慰穷，因为他主要是跟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嘛，有大喜的，所以这个就是题外话了。所以这些人应该是那些不幸的人，
应该是不幸的人是吧？
他最多就是让你们忍受的时候，同时把那富人骂一骂，让你感觉到舒服一点。
这个
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
穷人读圣经，穷人解经法，这种话都骂不到你身上，好舒服。当然，你如果要说他是讲不信的人，最强的证据就是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当然是指主耶稣讲的嘛，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的。可是呢，5章4节他就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哎，这个又有点像是写给信徒的，这个案子就比较难办了。鸽子给我们断断案，看你觉得这是雅各书第五章是写给信的人呢，是写给不信的人呢？怎么样？
两边都有点意思吧？
那这样可以这么写吗？
对信的，就主要信的吧，就信的教会的那些负责的嘛。
教会负责就像你一样。哎，刘主任你觉得呢？就是对谁讲？对别人讲是吧？现在都穷哈哈的，很好。
嗯，我觉得这个就像不但是对那个当时是当时的，对以后的，因为当时那个是福音刚开始，有点兼具了那个旧约那个先知那个功用了嘛。他就是旧约里边那些那个谁也在旧约里边责备，就是工人收割庄稼不给了，或者是他们把
亏欠了工钱，
这应该是有点超越性，他不是所有的就是从懂得神的律法的人啊，但实际上来说他们所行的啊根本不在神的律法之下，所以这应该是全骂了。
全骂了。这本书里边好多东西，你如果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来想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你讲的不错，它也包括以后的。因为要是不信主的人根本就读不到他这封信。这个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一起，主要是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一些发财的人，都是一些富足的人。那这个也讲得很对啊，这个也再度的告诉我们呢，就连雅各当时啊，这个犹太人中间还是很多很多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就这么想想看嘛，这个犹太人他要是没有足够的资本，他一年三次他到耶路撒冷来守节，这么大本事啊！我这几天还在听啊，那个就是说写那个罗马帝国兴亡史的那个人呐、啊，这个人是比较早了啊，就是最出名的讲到罗马帝国的这些事情的那个学者，他就讲嘛，他就说从这个公元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末，就是圣殿被毁以后到第二世纪末，那罗马是非常强盛的。那个时候说连续出了5个好皇帝嘛，什么什么的，国泰民安的很呐。那个就是福音呐、啊，教会打基础的时候哦，这些东西你不对着圣经看，你就弄不清楚啊。但是实际上那有这么100年呢、啊，从主耶稣受难一直到。你就等于接近200年的时间，大家可以过得不错的。这个显然是有预言性，因为保罗也讲了这个什么列祖的诸约啊、应许啊，都是给犹太人，所以他指着将来的犹太人，他是可以这么说的啊。你们把那个义人杀了啊，他也不抵挡你们，是可以这么说的啊。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可是，我们必须这么看了啊，假如神差派了雅各对他自己的子民都这么讲，那他难道不也对我们讲？千万不要想说啊，这是写给犹太人的书信，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那我们这里边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哎呀，就是在当宰杀的时候啊，骄养你们的心。那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100%是讲到现在在，哎，中国我不清楚了啊，但是美国啊，的确你稍微在这个中上阶级以上的人，那只要有一份工作，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还蛮稳定的，又是高薪的白领阶级，他们就是在看这个东西啊。啊，股市会掉下去，哎呦，那就是跟肉一样，对吧？如同火烧。但是到这里来讲呢，这个经济市场是一定会下来，还是一定会上去啊？这很明显的嘛。包括我们看启示录也是一样，那个大巴比伦一定要垮掉的，你放心好了。在它垮掉以前呢，比如说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只要稍微有点退休金呢，他们都是把你装的，把你丢到股市里边去。弄什么相对基金啊、债券啊，你想不碰也不行，因为那些东西往往不是你自己去经营的，是你的公司帮你买的。那在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第四节的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哎，你假如手上还有点余钱的话呢，就是支持你认为在做工的人，好好做工的人。你就投资，好吧？我有时候也推荐一些很好很好的投资，像我们这边这个岛令阿姨啊，这是天国股票啊，保证回收率非常好。你到天上你就知道，有的工人已经神已经验证的工人，那都是不要钱的。 可是不要钱并不表示他不需要钱，你就去好好的去投资在他的身上，要把钱合适的时候就花出去。这里教会最容易闹事，就是因为存了钱了，哎呀，一存了钱就麻烦。所以大概这里有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了，然后就是看你自己会不会读到自己身上，对不对？你读不到自己身上，口袋里一共没几个铜板，那就没关系了啊。好像这些话呢就很安慰人，对不对？那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他就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啊，应当哭泣哀嚎。”这个英文呢比较更生动一点，他就说：“你们现在赶快去哭，而且大哭，因为你们的苦难马上就要来了。是”是这个意思。接下去说：“你们的财物马上就要坏了，衣服一定要被虫子咬了，金银都长了锈，就等于是股票跌价一样的嘛。”你存的钱大大的贬值嘛，你遇到一个大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哎呀，你给自己积攒再多都没有用处，对不对？趁着你还日子还可以过的时候，从这里边我们当然得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见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啊。但是啊，很多教会很多的北美的弟兄姐妹你说，哎，工人在哪儿呢？你不去看，我怎么能谁告诉你？好多工人呢，鸽子也是工人。真的是可以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好好的去投资啊，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第一段呢并不难懂，然后就到了他又开始了啊，这个很凶的话讲完了呢，他就开始安慰了。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然后他马上他就开始举例子，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哎，这个秋雨春雨有点讲究的，有没有人有研究的？刘池种过田没有？
啊，没种过田。
那你知道什么叫秋雨春雨吗？
在我老家那边，在没种过田那听过。嗯，就是他们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刚种完地，是特别希望下一场雨的。
下场雨的。
不然的话，对，不然的话面临干旱。然后秋天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叫什么长江啊等等。如果是没有这个春雨和秋雨的话，基本上就等于这庄稼就会欠收很多了，就等于旱灾了。
很多地方都会替你解释这件事情，因为你看英语也是一样，他不是讲秋雨春雨，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早雨和晚雨，照他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日历啊，就和刘池讲的一样，种的时候要有，收割以前呢也要有。那对我们来说，地里宝贵的出产是什么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哎，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没讲清楚？我很喜欢阿贵讲的这个雅各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就我们坚固我们的心忍耐，这个跟前面讲的春雨秋雨又跟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等着收什么？我们收什么地里宝贵的出产？
撒种的，撒了种嘛，但是神让它生长。我想可能是讲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工人啊，真的是又受苦又劳苦，但是好像看不到眼下有庄稼收。
你在讲工人劳苦，我们在想的就是你啊。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好像就在混日子吧，传福音没人信，然后我们扶持的弟兄姐妹也都挺软弱的，我们能够做的很少，然后就等秋雨春雨，神让它生长。
等于这样问好了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到底我们是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呢，还是我们就是那个地里宝贵的出产，等秋雨春雨？
这个比喻就有点，如果我们是农夫吗？
到底我们是农夫还是我们是出产？
是，我是出产啊。好了，我想两方面都有吧。
你今天的答案都是两方面的，
因为这是跟你学的嘛。刚才我只说了一方面，然后发言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吧？怎么说两方面都有？
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工人，另一方面也是有人在我们身上。
那农夫需要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需不需要忍耐？其实也是需要的。我们也需要坚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农夫要来了，这个叫做主来的日子近了。 从这里来看呢，其实他在讲的比较像是我们是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要等等从神来的春雨秋雨，神一定会有春雨秋雨降在我们的身上，早雨晚雨，是不是？从得救的时候开始，总是有一阵一阵的啊，神的恩典能够感动我们，能够往我们再往前面多走几步，这一类的事情。就好像何西阿书里边呢，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盼望是所谓的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是死人复活的盼望。这样子你就可以连到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个都比较像是把我们比作那个地里宝贵的出产啊，因为的确、
蒙哥、这我插一句，实际上教会里面就是因为事工嘛，彼此埋怨嘛，很多弟兄做了以后一下看不到明显的彼此埋怨，实际上是应该是等春雨秋雨、那么他们彼此埋怨实际上都是要为主大发热心嘛，但实际上就搞成教会分裂啊之类的，实际上你去听哪一面你都觉得他们觉得有道理、他们都是爱主的、怎么怎么、实际上他们就是因为除产该除不除的时候，
对，
彼此埋怨，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要发芽的时候又胀得慌，是不是？哎呀，然后该发芽了，旁边我的同伴又不发芽，
就经常我给我太太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这么种。她说她现在成了那个种菜的专家了，因为她是城市里长大的，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种地。实际上教会也是，他总觉得自己种得好，别人种不好。就彼此埋怨。
他这里讲的真的是挺有意思啊。前面又说收割庄稼的工人，对做工来讲我们是工人，可是对神来讲啊，对神所培植的啊，以及他们这些使徒先知所语重心长跟我们讲的呢，我们又是地里宝贵的出产。那还不单是我们个人，尤其重要的是彼此啊，这个不要彼此埋怨。现在在教会里面最受忽视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啊，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你们彼此到底怎么样。我们常常忘了这个彼此呢才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讲的很清楚嘛，爱是怎么样永不止息，但这个爱是什么？是彼此才有爱嘛。我跟阿贵的爱是一直存到天上的。啊，你不要以为他那呢没怎么样呢，我这也没怎么样，对吧？他觉得做工没什么成就呢，我那更不用讲了，我现在整天待在家里。可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我们彼此的爱，彼此的鼓励，那个叫做永不止息，可以存到天上的。啊，这个东西现在非常遭到忽视，对不对？而且喜欢反过来彼此埋怨，要争个对错。他就讲说审判的主其实就是收割的主啊。然后第十节再讲下去就更有意思了，他说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哎，你要我忍耐就忍耐，对吧？要我受苦，那彼得也讲得很清楚，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写两封信都是要我们受苦。这跟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就很像刚才阿贵讲的，那些众先知说话有没有人听啊？都没有人听啊，一定没有人听的。可是他们就算没有人听，你看神立了多少的先知，先知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大卫以后，从所罗门以后开始有先知了。那国家越糟糕，百姓越不像话，那个先知越大，能力越大，什么以利亚以利沙都出来了，是大致还可以的时候反而没什么先知，大卫就是个人有拿单，其他没什么。这么多的先知有没有让以色列不亡国？没有。 那先知说话有没有人听啊？没人听你。所以不管是我们从我们做工还是对彼此的期望来讲呢，他这个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都需要受苦能忍耐，以他们为榜样啊，不要彼此埋怨，这没什么。哎，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把它连起来，知道他这个思路怎么来。但是雅各这个思路是比较和凡人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主耶稣的老弟嘛，对不对？那先前忍耐的人啊，我们也称他们是有福的。哎，这句话也是个双关语，什么叫做我称他是有福的？然后每次想到我们的鸽子，哎，我就会称他是有福的。可是你看他到底有福没福？刘池让你在鸽子那个地方，你看他怎么讲？我们都会同意鸽子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很有主人同在的人，而且他这样一生辛苦的服侍呢，他实在是很有福。可是刘池，你看鸽子日子好不好过？
鸽子也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家庭琐事。
是啊，他眼睛看不见。他娃娃又多，哎，他儿子长大了已经开始欺负他了，欺负他看不见。然后呢，他其实他身体非常的不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他连躺都没办法像我们普通人这么啊仰天躺啊，侧着躺啊，他怎么弄都不舒服，他真的是，这过得蛮苦的。可是他是不是有福的？他实在是有福的。他那个服侍的劲儿，他那个喜乐，他那个盼望，哎呀，你就是真的是服了他，没办法，对不对？那个叫做能忍耐的人，他这里一直讲忍耐，忍耐，忍耐，忍耐，这个忍耐尤其是讲到在我们的服侍上，在我们彼此的对待上，还有在我们自己做工上，你都需要忍耐。你忍耐是靠什么东西忍耐呢？也知道主给他的什么东西啊？结局，哎呦，嘿嘿嘿，所以雅各还是能读圣经的，因为约伯的他向耶和华喊是怎么喊的？他说：“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这些人是给我们做榜样，为什么？你看见约伯的结局，就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不难懂的啊，尤其你把它对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彼此之间的，应该都不难懂。好啦，那这个马上就来了，十二节就开始又让我们觉得很吃惊了。怎么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怎么这个东西也变成最要紧的啦？我们不太起誓了，
奇怪是。
你别想旧约里面谁起誓？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搞过这个。
嗯哼。
哈拿也起誓了，我说你让我得子。扫罗、大卫都搞过。
啊，扫罗啊，尤其像扫罗这样的人，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的儿子也起誓，追不追大卫都起誓。雅各书你看不明白的时候，你把它回到犹太人的环境、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你就知道了。啊，犹太人有起誓的习惯，主耶稣已经讲了，你们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作为起誓，对不对？叫你们不要起誓。那雅各就像前面讲，他说你不要说是信心没有行为没关系，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就犹太人来讲呢，我本来就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基督又来了，我都信了基督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因信称义吗？我都非常安稳的，几成的保障都在我的身上。雅各说你不能这样子，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一些以色列人的坏习惯很可能在他们中间呢又起来了，所以他才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再起誓了。他所谓最要紧的呢，其实是说什么，我们怎么说话啊？又连到前面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如果看美国的新闻呢，你刚到美国来你会看不懂的。嗯，右伟，你看不看新闻？你晓不晓得这个美国议会表决啊，投票结果它是用什么？用哪两个词啊？赞成、反对是用哪两个词啊？
这还真不知道。
你就看这个钦定本的英文就知道 Let your yay be yay, let your nay be nay 他们就是 yay, 所以 你还不能当议员呢、啊。他们说 yay 就是说 yes, nay 呢就是 no, 这是老板的英文，这个东西现在美国的议会还在用，他们很多美国人的表决都是还是这样子的，所谓 nay 否定反对， yay 就是赞成，你看、啊、这东西只有在钦定本英文我们看得见，早就不用了平常的生活。嗯，那在我们身上呢，什么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除了是或者不是之外还要再去起誓，这是怎么回事啊？在什么样的情况？
有人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吗？
哎，人家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哎，人家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在美国最不容易被信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基督徒来讲，我们活在世界上也好，动机就是这样，你越是简单越是诚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常常就不信你真的是这样子。
嗯，是这样的。嗯，今天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那个没有免费的午餐嘛。
对啊，
就是说别人帮助你都是有动机的嘛。
对，往往遭到的都是不信，不相信你是这样，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就不要再说了，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种预备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嘛，那你就要预备一个诚实人所受到的误会，这样让你的日子，让你的言行很简单。你在任何人的面前是没有秘密的一个人，是就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你心里没有负担。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很麻烦啊，你撒谎对不对？你还记得你跟谁撒的谎，怎么撒的谎？啊，你跟这个人撒的谎跟那个人撒的谎可能还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全部编织在一起，不露出马脚，累死你了。那我们信主之后往往啊，尤其一些年轻弟兄姐妹啊，他们来问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你怎么心里这么多重担，你就好好的，你是什么样就说嘛，没有关系的啊，不行啊，我怕我爸妈这样啊，怕我女朋友那样啊，是不是啊，我的教会怎么又怎么说，他们看我又怎么样了，满脑子都这事儿，不行的。这个所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为什么说它是要紧的呢？就是你很简单很诚实的活，你就错不了啊，神一定与诚实的人同在。
有个事情要澄清一下，比如说婚礼的和那个誓言算不算启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用的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
对，
我想很少人像蒙哥这样从犹太人的习惯上来考虑，而是直接把它拿来当作教会的规矩嘛，当作所以这样的话就很矛盾，因为发觉那个总统要起誓，对不对？
哎，对，总统要起誓。
然后呢，婚礼每个人要起，总统
要起誓，
总统你婚礼要起誓，对吧？
店长主持婚礼，我不叫他起誓了，我只问他是不是愿意。那这个不叫做起誓了。
有些人很喜欢那个誓言嘛，大家都要说一些。
誓言呢，就是说我衷心的表白嘛，就是如此而已，是一个表白，这个不叫起誓。以色列人起誓，他们是有个东西啊，像那扫罗起誓，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基哈西也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去追那个男的。
是这样。蒙哥，你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思路性，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问的了，说那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启示啊？
你别找我，
你给我个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是什么？这问题你让他问是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启示是吧？
给他解释，有时候你也解释不清楚，或者你解释他不满意。
这个我也挺疑惑的呀。这个之前比如说那个小美一首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第二句歌词说我也起誓跟随你，
对对。
然后后来因为弟兄姊妹那个反响太大嘛，因为这边主要都是那个就是圣经上写啥就是信啥嘛，完后来把那个起誓改成励志了，
哦，励志，
就我跟随
励志为善由的，我那也麻烦了。
然后看那个电影里边什么，比如说他们有的那个改国籍啊，去美国呀，改国籍是需要起誓，或者在那个法庭上作证，说也要起誓啊，等等之类，就是给弟兄姊妹看得很困惑。
对，他这个在美国这里很聪明的，他们都知道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去干什么？你连办个护照都是这样。他说你可不可以把右手举起来？你就把右手举起来吧。他说你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说是，这就完了。 这启示只是一个翻译，所以我会说旧约所说的启示，包括主耶稣讲的启示，都是指着什么启示。所谓指着什么启示，就什么意思呢？我指着永生之耶和华启示，那就是说我指着神的名，神替我作证，我讲的是真的。为什么叫你不启示呢？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嘛。我现在问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就是说表白你这个讲的是真心话啊，你并不是指着神启示，你说我这个真的是真的，我是就说是啊，你要两只手举起来说是也可以，你要把脚丫子举起来说是也可以，因为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是这么回事嘛，对吧？这个其实不是叫做发誓或者是启示，跟圣经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指着这个祭坛启示，指着这个礼物启示，表示说这个东西很贵重，这个东西很圣洁，他替我做保的意思。我们一般我们讲话没这个东西的，我跟你讲的是真心话啊。像我们求婚对吧，要跪下来啊，那为什么那就跟你办护照把手举起来是一样。那所以现在美国你办这些手续，人家很少跟你说 I swear， 因为大家对这个词比较敏感嘛。
对，还有一个跪的这件事情，也是挺麻烦。
是啊，以前那个什么最出名的是那种是英国公使来见这个清朝皇帝是吧？他是一只膝盖下跪，对吧？其实他没什么，这个圣经没有说告诉跪跟跪拜是不一样，跪不表示拜，跪表示谦卑。那就完全看你怎么解释，你自己的心理是什么。但是有的人啊，就把太太当偶像拜，对不对？所以他跪，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那这种太太也是很有福气的嘛，所以就没我们的事，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那我们一般来讲，你跪，并不表示你在跪拜他，并不表示你在向他顶礼膜拜，这不太一样的观念，它只是一个字儿而已。
是，因为同一个动作它寓意不一样，就是说表示尊重有各种方式嘛。
对呀、
啊啊嗯。中国人讲礼节，比如拱个手是平辈的、然后对长辈的叫跪嘛。
对呀、啊。
但是呢，如果你西方人解读的是跪是。
对、啊、他们是不能双膝下跪，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哥林多书的为了别人的缘故。其实我们也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你干嘛对人双膝下跪干？对吧？除非刑警把你抓起来要打了，把你打得跪下来，那你也没办法。
我说现在是因为这个文化改了，如果你穿越回去的话，你还是得跪嘛。
哎，那你就别穿越了，就留在营地就可以的。我们可以不要做让别人侧目的事情。我们只有祷告的时候只要跪下来祷告，这个大家都懂，对不对？其他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至于发誓这种事情，你只要避免这两个词就好，这两个字就好了。那这个小敏写这个诗歌，我以启示来跟随你，其实他那个心是很简单的，就是我真心的来跟随你就是了。啊，对他来讲呢，这个不是问题；对我来讲呢，这么唱也没问题。可是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这么唱就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被这个词绊倒。他不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也不是我指着十字架启示，那个就不对了。说我启示来跟随你，就是我真的把我的一生，他不知道什么样的词才能够更表明他的心意，他就说启示，对吧？那你说我会不会这样写？我绝对不会这样写，因为我知道别人看不懂这个词，那我也可以，应该可以找到，很容易找到别的词了。啊，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得这么白嘛。诗歌都是比较含蓄的东西。
你们前面讨论过没有？按照雅各的意思，字面的意思说，你也不要做明天的计划，对吧？
他们应该不是这么说，因为他已经
说了。我就说，如果说很多时候读这个的话，我们就比较片面的去理解。
对啊、
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很值得，
他给我们的建议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说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个，那个这个是什么？那随便你讲，他并不是叫你不要做计划。主若愿意，我可以。他这个计划还是可以跟刚才一样的。主若愿意，我明天到哪一个城？主若愿意让我住一年？主若愿意让我做买卖？他只是在你心态上，他不要一个人很骄傲， 他觉得说啊，全世界都是我的舞台，对不对？我今天发个火箭啊，明天再发个股票，看我多得意，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他不要你有这样的心态，他的意思其实蛮简单，而且你可以做打算，所以他才会说或做这个或做那个，主若许可，主若愿意，就是其实是蛮简单的东西。真正麻烦的是哪几句话？最后这几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哎，他这三个他就该的是什么意思啊？就他就应该这么做吗？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受苦了是吧？赶快去祷告。你开心了是不是？唱个歌。生病了是不是？赶快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这只是翻译的意思？
英文版写的是 let them pray， 翻译成了该让他们。
应该是让他们。受苦的呢，容着他祷告；开心的呢，容着他唱歌；生病了呢，一样也不是他应该去请教会的长老。容着他，假如他要这样做的话，他可以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那个新译本的他移得更强，他就讲应该，但是呢后面这个该的话是比较弱，实际上
对啊，但是英语里面没有一个
是。但是这个新译本他为什么移得更强？是不是他有参考原文呢？
照我们现在啊，我自己当然如果不用讲了，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这些中文的牧师啊、神学家，他们的功底啊，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参考原文还好啊。这是2000年以前的，你这么懂啊？这所有的英译本都没有说 he should pray， 没有一个这样讲。每一个白话本古老的英语都是说 let him pray，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话。给你看见的是很简单，受苦的祷告，容着他祷告，这祷告也就是说祷告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去祷告。一个信主人他受苦，他心里不跟神说话吗？那个就叫祷告。你容着他，让他要怎么祷告，容着他去祷告，有喜乐的容着他去歌颂，这个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彼此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他自己的事情他怎么祷告呢？还有人在旁边不开心。你看小敏写了一个诗歌啊，主你是我最细心的朋友。小敏写诗歌，当然我这是听人家讲的啦。那是以前一个牧师跟我讲，他们认识他，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去乡下传福音，传福音传得很累，蚊子咬了睡不着，干什么写诗歌。他自己吃着唱着唱着，他真的是很有恩赐的，唱了他还能够把它记下来。而且很多的歌词啊，是很特别的，你唱就知道真的是有圣灵感动他，他爱怎么唱你就容着他唱吗？哎呀，你还需要你要唱的歌，他的歌你就唱，你不要回头来说啊，你这个词用的不对。所以你看这么多人指着他不对，小敏改不改？他不改，没什么好改，这他当初他就这么跟主唱了，唱到现在他心里没有责备，那你觉得过不去你就别唱嘛，好不好？这道理很简单，所以你看我写歌，我从来不摆自己的名字，有很多的原因，干嘛给自己找麻烦？你们爱唱不唱，对不对？这个叫做 let him sing， let her sing， 他就这么唱的，你们喜欢唱那就跟他一起唱，你想改是吧？那你就改嘛。哎呀，不要再到网上来讨论啦，他对不对啊？他属灵有问题啊，对不对？他看见有问题干什么嘛？他服侍主，他喜乐，他唱歌 let her sing， 受苦 let him pray， 那生病怎么样呢？ let him call， 容着他叫教会的长老。我们常常说，哎，生病了赶快叫教会的长老来去拿油来，对不对？替他抹油，抹哪儿也没讲，你说抹耳朵，谁告诉你抹哪儿的？你就叫我去，我问你祷告可以，你叫我 拿油我抹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不会。
那个宣道会有这个传统。
啊，你跟我们讲讲。
那是四重福音，他讲到一个神是医治的主。
好，那怎么样呢？
他们是，但他们现在也是，就说给你抹油的话，就是说是祷告，医治在主嘛，不是说我给祷告一定会医治。
那宣道会用什么油呢？
抹额头，他抹的额头用的是那个橄榄油。我
橄榄油，
我现在我手上也有，我也给别人祷告过，因为我
那普通的别的油可不可以用呢？
你比如说你圣餐吧，
嗯，
你肯定是买了个盘子，对不对？那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盘子也没问题。那他这个油都是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基督教的用品商店里面有嘛？
那是中国出口的吗？
我不知道啊，但是在美国店买。
问问
了，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按摩啊。现在连北美的按摩都每个人给你一条大红带子，那个是中国三自教会的规矩啊，都是从那边出口的，所以我得问你。那你下次去宣道会问一下，他那个油用别的油可以不可以？去店里面买，等一下买到三自油，他也没卖鸽子油的。
我估计那个宣道会是那个上次一个灵恩运动的时候的产品。
假如刘池生病了啊，他说文哥你来给我祷告。是第一个太远，第二个我没这飞机票太贵。但是假如他住在我旁边，对吧？他要我来给他祷告，那我就来给他祷告了，对吧？他说你奉主的名用油来给我抹一抹，那我就奉主的名用油来给你抹一抹。你假如没有这样的要求呢，那我就不见得会拿油来给你抹一抹。看你病得不起来呢，我可能急了，我也真的可能拿来用一用，没什么关系。对吧？可是你说用这个油抹你的时候，我真的是出于100%的信心吗？如果是，那就阿们，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那你不见得会真的经历到主的同在。这是我个人服侍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立川讲的时候，我给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发誓的事情，其实他已经给得很清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他不要再讲就可以了，对吧？那结婚也是一样嘛，你是不是愿意终身爱他？是啊，就说是了，对吧？我没叫你发誓嘛，你说我愿意就好了嘛，对不对？这往往都是一些言语上的知解。你基督徒知道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指个什么东西启示。那以色列人的启示真的是指个东西启示，这里呢，他这些话呢都不是一个新的律法，要你去。一定该怎么做？你 let him， 比如说，让刘池的信心，让我的信心，让教会长老的信心，容着我们，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来做就是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15节的后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你的信心嘛。对不对？还是你的动机是什么？我是要救刘池啊！因为鸽子没把他医好，但现在就看蒙哥来了，对吧？主必叫他起来。底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谁赦免？然后为什么后面又加了一句叫做“所以”？这个“所以”从何讲起？这16节是跟15节有关系吗？它是注解15节吗？还是怎么样？我要你生病，你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替你抹油也好，不抹油也好，拿橄榄油也好，拿沙拉油也好，那我出于信心要救你，然后主必叫他起来，他起来的时候，他如果犯了什么罪，那个主都必赦免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有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这个反而重要，这个很可能是个诀窍而已。要不然他不会底下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刘池，你觉得这是讲谁啊？谁的罪要赦免？谁的罪谁赦免？
他这里写的这个中文是蒙赦免，蒙谁
赦免？一定是蒙赦免了，对吧？就算我赦免你，或者你赦免我，那也是蒙赦免了。
那个新约里边有哪个使徒不写的呢？说那个我赦免你们是在主面前赦免吗？好像使徒也有这个赦免这个权柄。
哦，那这个长老有没有？他问题是我的问题主要是这是谁犯了罪会被赦免？那这个赦免是神赦免呢，还是什么？
病人犯罪被赦免。
被谁赦免？
被神赦免。
你确定是 ？OK。右伟，看看你的英语怎么办。
应该是这个祷告的人被赦免吧。你看下面说要彼此认罪，那可能说的是我们彼此之间会赦免。
啊，就是这个问题啦。钦定本老的译本翻得最清楚，他说 If he have committed sins， 如果这个病人他是有罪的，他是犯了罪的， They shall be forgiven him， 来替他祷告的人要赦免。这个赦免很可能和底下讲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有关系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很可能是补充前面那个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得医治和叫他起来显然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要一个病人起来，除了要出于信心的祈祷，除了你真的是要救他，而不是显说啊你这个人有多大的神医的能力，对吧？我隔海一招手流水就爬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恐怕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中间啊，教会里边长老也好，生病的人也好，我们中间有任何的罪，我们需要彼此赦免，所以才会加上16节这个，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呀。这件事情没错，你光在那祷告，所以常常病人起不来嘛。你夫妻也是一样，像彼得前书讲的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我们就需要干什么？彼此顺服，尤其是那个乖的要顺服那个不乖的，这个是最麻烦的。神要我们承受生命之恩，你们彼此之间要那个问题先要先去掉。这里也是一样啊，有人病了，有人呢没病，没病来给那个病的人祷告，那你们两个人的中间要没有问题才行啊。我一面祷告，我一面对这个刘池心里面是诸般的不满意。那你想，刘池不是找错医生了吗？对不对？照这样看，这里面是有这样的意思哎。
哎，蒙哥，你这一点提醒的挺好的。我们以前读到这个彼此认罪，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罪在你面前说一说，你们就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得罪的事情。以前不会这么讲，这个彼此认罪是说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
所以以前大概不太强调这个，至少我们没这方面的意识。
这个连下来看，他这个意思就
对，通常是，所以这点很难。自己犯了罪，自己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嘛。嗯，但是你不一定要给在其他的。
那当然啦，那当然你讲多了，有的时候哎呀，还是惹出麻烦来呀。
是是是，所以说我讲以前那个彼此认罪，我们一直不知道是，那可能我自己的问题啊，我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真的是这样，因为就大家不太讲这个事情的，就是我常常讲，为什么每次在退休会啊什么，就抓大家上来的。表演来，把我们的老同工叫上来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的感情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啦？啊，我们一直到主见主之前，我们是不是愿意啊？我们中间继续没有问题下去。
好，
而且呢，
现在一个题外话
啊哈，
有很多人祷告，其实我要代表我们中国人向神认罪这个事情，我很多人这样讲，我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你有什么权利代表其他的人来认罪呢？如果说大卫他是君王嘛，他可以代表以色列人。
对。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人，他自己最多代表了几个人。但是呢，在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候，就他们就很高大上，他得代表中国人向神认罪。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
我突然想到了，这就绕回来了，是不是应该容他这样祷告？
啊，对对对对，就容他，你别看就是了，他爱怎么祷告怎么祷告，我阿门。
要容他怎么祷告？
不关我的事儿。你要代表我感谢，但是我不见得让你代表，对吧？啊，当然我们在旁边看，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点，哎呀，你可能读圣经读偏了，因为他们都是从哪儿来？但以理。在那里祷告，他一读到说啊，70年未满，马上他在神的面前为等族为我的国认罪， 但以理不是发个公开信，对不起，他不是在网上发个公开信，我代表中国同胞，我代表所有家庭教会，不是这么来的。那这些人是天真，热心为主，不是按着应有的知识，也就 let him， 如果主要管教他，主会管教他的，我绝对不会去跟他说什么，但我也绝对不会去挑那个小米的诗歌里面有什么毛病。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他们为榜样嘛。
哎呀，
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名的人，都是有那个什么，我说是这个。如果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听听就行了。关键他是在影响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彼此认罪，这件事情可能比较重要。这个教会里面很少做这种事情。
光说最近这个过去不久这个川普的选举，代表弟兄姐妹发起教会的什么政治立场的东西，都是不妥当的事情。这个都类似于启示，你知道吧？因为他等于指着教会来说，指着全中国的人来我来说，我这就很危险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常常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彼此赦免，不要在心里面论断批评人。主把他赐给我作为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把这条天路一起走完，到了天上欢欢喜喜，对吧？如果你认为你刚强，你认为你学问多，你认为你灵命好，那好，越是软弱的你越是要扶持他，对不对？扶助软弱的人，抚救卑微的人。但是保罗也这样讲，主耶稣也这样讲，先知也这样讲。不要在教会里面弄一些啊特别追求的人，我们要做什么要什么，然后回头一看，哎，你怎么不跟我们这样做呢？那个就麻烦了啊。这个彼此认罪，就是说对于彼此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这是他从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在讲的事情。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你是谁，为什么要把弟兄姐妹看死了看扁了。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要祷告蒙垂听，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啊，你这个时候就几乎要用小米的话，我起誓干什么？不让我们中间有误会、有问题、有论断，不要这样子，这不难呐、啊，从开头这样就好。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你怎么想他突然举起以利亚来了？那以利亚这个他就没有弟兄姐妹，也没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他讲以利亚就和前面不太一样了，他特别强调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17节18节，又伟再给我们念一次吧，17节18节。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
嗯，
他就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他怎么会突然讲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和前面摆在一起，这都是求祷告了，对不对？义人的祷告啊，不但可以医病，还可以干什么？
还可以降雨。
哦，可以降雨，还可以不，还可以不降雨。在旧约里面，其实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没有雨，不但没有雨，还没有路。但是雅各就把他直接讲到说，求不要下雨。雅各这样讲有没有不对啊？没有，是不一样的吗？他反而说他是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他不但祷告能下雨，还是祷告不下雨。但是这个他为什么要讲给我们听呢？
我感觉指的是上面说这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是强调他这个功效有多大。
嗯，
就是
所以以利亚
是好像也不是很准确。
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这样解释是没有错的。我们怎么跟以利亚连在一起？恐怕这是他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是怎么样？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信不信？什么叫做一样性情的人？
就是还也是有软弱吧。
那一样性情的人，什么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呢？没娶媳妇儿啊，但就是他向神祷告，神听他的祷告。除了他是个义人，对吧？他是神所立的先知。那你说没看他认罪，没看他怎么样啊？他应该也是个罪人嘛，对不对？他这里是讲他是跟我们是一样，只是他被神所称义的一个先知。 有些细节没告诉我们就是，像以赛亚就有细节告诉我们，对不对？拿了一个火炭呢、啊，天使把他嘴巴烫了一下，吃了一点串烧，对吧？他就好了，他就开始尽他先知的职分。那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称义，那哪一个义更好啊？当然是我们的义好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义是亲自招牌的义，绝对没问题。神称你为义，你就为义了。他也是义人呢，你也是义人。那他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呢？他特别要声明一件事情。前面讲约伯，我们可以想说啊，约伯呢，除了生儿养女特别多，又会发财，生财有道之外呢，他应该和我差不多的，对吧？但是圣经说约伯是个完全人呢、啊，但是总是还好。你要说我们是以利亚，那就麻烦了。所以他这里特别声明了一件事情，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只是你信不信。又为你对于信这件事情有困难吗？你相信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可能功力上差了点。
这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没有先天不足就是了，是吧？
是。
也就是说，神怎么用以利亚，神可以怎么用你，阿门不阿门？
这个可以啊，们
彼得是不是和六伟一样性情的人呢？
我觉得挺像的。
那挺像，对吧？打鱼的小民，没什么学问的，你可能还比他念了一些书。所以彼得、安德烈这个右伟呵呵，其实是难兄难弟。那如果神可以用他们，神可不可以用你们呢？
那肯定是也是能用的，
也是能用，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你加上呵呵，你们两个跟着主闯天下。你们可以为主做同样的事情啊。彼得、安德烈怎么为主所用，你们也可以为主所用，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应该是有的吧。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是不是。什么叫做应该是有的？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那就是有。
好好好，感谢赞美主啊！那我等一下我去问呵呵啊。你知道他这个话的意思吗？他不要我们看错了。就算你只有一点点，人家还会跟你说啊 ，You are different， 你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最让人家伤心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自己是不是和以利亚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以利亚恳切祷告，神听他的，那我们恳切祷告，是不是也会大有功效呢？那你不要光看这个祷告啊，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也做一个彼得，也做一个以利亚呢？而且我没看见这个彼得跟安德烈闹别扭，对不对？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可以在那边争功夺利啊，到了天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在地上啊，我们这些有啊，用很不属灵的话讲，有缘分在地上可以一起认识的弟兄姐妹，你千万要珍惜。我们可以一起去这样的服事是最好的。然后就只剩下十九节啦。那十九、二十节是讲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是谁啊？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哎呦，他是在讲什么事情？但是这里用了一个词啊，遮盖。他不是说赦免啊，也不是说蒙赦免，他说遮盖。鸽子跑掉，鸽子最近对这个遮盖这个词呢特别有意见，因为他知道有高阶层的领导啊已经改变立场去登记了，又这个鸽子很生气，对吧？然后这个老弟兄就说，那去登记一下只是一种遮盖，把鸽子气坏了。
这事儿没听他说呢，
去登记一下是遮盖。那这里什么意思？首先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是什么？这就传福音叫他得救嘛。雅各讲的最后一个行为其实是这个行为，但是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他又可能是一个双关语了。因为就是犹太人来讲啊，那时候普遍的犹太人呢都是遵行律法的，都不是去拜偶像的啊，就包括现在他们还去会堂的这些犹太人，不是无神论，对他们来说这个神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样够不够呢？不够。他们所有的旧约圣经是不是真道？是，只是他们在这个真道上啊，有了错误了，do error， 或者说 out of the way of the truth。你也可以说那个就叫做失迷，使他回转了，这个用的词呢，就是我们现在英语常常用的 convert， 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把他从犹太教里面传统里面啊，让他明白真理，让他能够信主啊，这个又叫做什么？一个人从迷路上转回，转回一定是指着信耶稣，要不然不会叫做救一个灵魂不死嘛，对不对？这些话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讲，可是 again 就是你如果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来讲，因为对他们来说呢，是神有应许，他们只是在等待那个基督，对不对？所以他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说的是反对神的、不信主的、无神论的，现在信耶稣了，这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信旧约，但是没有按着真知识，现在接受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呢？灵魂不死，哎，这个他们看事情的角度真的和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讲的也一点都没错，只是我们大概不见得会这样说。那遮盖许多的罪是什么意思啊？谁的罪啊？他们说你去传福音救了一个人，有很多的功德还是怎么样？
是救那个罪人的罪吗？
哦，应该是那个罪人的罪，因为他没用这个主词，所以我们不太清楚。那什么叫做遮盖许多的罪？你们看看其他的英译本是怎么翻的，许多的罪，那还剩下呢？还有没有剩的呢？许多的罪不是他为什么不说所有的罪呢？大部分的英译本都是说 multitude， 那有一个英译本他翻的很有意思，他说 countless， 遮盖那个人无论有多少的数不过来的罪。其实每个人的罪都是像大卫讲的多如法饼啊，数不过来呀。那什么样的真道归回真道能够让我们灵魂不死，又所有的罪都得赦呢？就是信主嘛。它只是一种不一样的说法啊。它不是说遮盖了许多还剩下 10%， 应该不是。它应该是说遮盖了那个人无数的数不清楚的罪，因为是可以这么说的，它许多你是可以把它改成 multitude 就是众多或者是数不过来或者是无数的罪，是可以这么翻的。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诸般献祭赎罪的规矩，对不对？你要让你的罪得到赦免，得到遮盖，要许许多多不一样的做法。然而因为信耶稣呢，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都得以称义了。好了，这个就是雅各书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交通，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面还是有蛮多啊，很实际的讨论，是很有价值的。
就是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19节说的是基督徒呢，这个对象他不是啊。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他当然就是说去传福音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在真道上失迷，就是好像说啊，基督徒走偏了路，你是这个意思是吧？偶尔
啊，
过犯所胜，应该不是的，因为要是这样，他就不会讲20节的话，救一个灵魂就死，对吧？除非你相信这种，哎，救恩是可以失去的，
啊，明白，
很麻烦，
啊，对对对，嗯，感谢主。
哎，所以这样是比较妥当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应该是。
我就在想，到底彼此认罪是要怎么做？因为假设今天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一个不愉快，我要把我心里的想法真实讲出来的时候，恐怕要得罪人。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怎么做？我刚刚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
如果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啊新仇旧恨呐、啊。那你就需要慢慢祷告主了。像我跟刘池，我们现在认识几个月了？刘池啊，刘弟兄，
二三月份认识的吧？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才认识了3个月，对吧？我们中间呢还没什么问题。你对我有没有问题？现在
没问题。
哎，我对你呢，我的问题我都跟你讲了，你被我扣了好几分，这你还记得吗？对不对？
嗯，
我当时就告诉你了，这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中间的关系很清楚，我们没有什么真的需要彼此认罪的。但是假如有一天啊，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对刘慈心里很不舒服，那这时候呢我就需要先告诉他，我说刘慈啊，啊这事儿呢啊，你让老头心里很过不去，我觉得你这样不应该这个那个的。那刘慈一听呢，哎呦好，那我想想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妥啊，那我就道个歉，对不对，咱们两个就回复到当初的这个好兄弟好哥们的状况，对不对。但是你假如是已经交往了好多年了啊，你们彼此中间又没有真的这样的意愿，好像我们一定要变成大卫约拿丹，那就比较麻烦，我有点比较不知道怎么建议你，因为我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在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呢，我可以很注意这个事情，大部分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关心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啊，他们要是没对我什么不舒服嘛，也就好办，对不对？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假如他真的有事情得罪你了，那你得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足够的本钱去这样交通。已经本来就不是这么有本钱的，然后现在又加上一件事情，他让你很不舒服，那这个很不舒服呢又当时没有机会处理，现在你说你要去怎么去彼此认罪，这个需要祷告了，这个需要圣灵给你智慧，给你开一个门，给你一些的引导。那的确你说的很对，你不能太唐突，就去把你心里面所有的感受都向他倒出来，他也受不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反应。
是的，我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就说她要在神面前认罪，她对一位姐妹有一些心理的想法，就在教会整个教会面前这样子把她对另外姐妹的一个想法说自己错了。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就包含着对她的一些指控控告。
Yes.
所以我觉得很哎呦，所以很多人拿这个来做这样的事情，蛮难受，也不太能接受。所以彼此认罪是不是应该最适合就私底下两个人。
连主耶稣也是讲，没有人在一处的时候你找他私下交通。但是怎么交通要先掂掂斤两，你们中间到底有多少本钱。这是一件需要智慧去做的。像这类事情你就好好的去祷告，求主给你开路啊，不急。只是我们周围的人，就像我们在网上在这里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衷心的希望就是每一个人中间都有很好的交通。像温迪我们才认识几个月，我们不是很开心吗？对不对？很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就保持这样下去，在教会中间能够有一群的人有这样好的一个关系啊，很干净的、清洁的，而且是没有假冒的，像雅各书前面所讲的，你里边所流出来就是和平的，那么主就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工，无论这群人多小啊，你把这个关系能够扩充开来，那个教会就有希望成为一个主有丰富同在的啊健康的教会。不要贪，不要急，也不要怕人多人少啊，这最重要是我们周围的人，每一个人应该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